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修去度疾，作者中国山东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8日。我是在大法的家庭中长大的青年弟子，从小就知道大法好，但是随着长大，接触到社会上的各种诱惑，逐渐偏离了法。在近几年身体出现状况后，才又重新走入大法的。去年的时候，我们公司里招进一个新同事，是个00后女孩，这里称她 A。 我们公司人不多，大都是90后，有少数00后。她入职不久，我就发现了她一个特点，说话水分很大，她喜欢主动找人攀谈，方式是上来就夸，但她的夸赞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毫无根据，像是为了夸而夸。在这之后的一年中，我从初期对 A 隐隐产生了一些观念和看法，自己却没太在意。到后来，这种瞧不起他的心逐渐放大，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期间不断暴露出很多以前没察觉到的人心。修这些心的过程也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在开始着手整理这篇稿件的前一段时间，这些心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了，于是我决定把它写出来，彻底曝光，转变观念，在此与同修交流，向师父汇报，也是自己再做一次梳理。第一部分，恭维与夸赞。那段时间刚好集中听到明慧广播里很多讲恭维与夸赞的文章，我意识到它的表现就是针对我爱听恭维这颗心来的。我在长安中工作能力还算不错，那段时间工作上常受到夸赞，也知道要去这个心，于是会表现谦虚推脱一下，但其实内心深处还是感到挺受用的。每当别人夸完之后，自己就会想再看看自己的工作内容，回味回味，沉浸其中，自满自足。那段时间真是有点飘飘然了，觉得自己不错呢，去这颗心去得浮皮潦草。现在想想，其实就是因为没从根本上转变观念，把这个名当好东西了，也把这种享受求名当作是自己了，同时也是把自己的能力真当成属于自己的了，所以才一直不能根除。这下好，你不是爱听夸吗？这下来了个能夸的，你拿个盘子，他说这碗真有品味，你写个字，他说这画画的真漂亮，而且夸得天花乱坠，言语很浮夸，夹杂着一些网络流行语，让人听得很尴尬，感觉他跟别人不在一个频道上，却要不懂装懂。我头一次对别人的夸赞感到如此不适，我感到他的恭维很刺耳。那段时间我很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想要避免听到 A 的这些言语。听到别人的夸奖也会立刻观察，有没有生欢喜心、求名心，努力在抑制，稍见成效。第二部分，他是镜子。 后来一些机缘巧合让我有机会和他单独相处，除了给他讲真相外，我也得知了他的一些过往经历。他的爱夸来源于他从小对认同感的缺失，导致他一段时间内很自卑，所以他的观念里认为夸人就是好事，所以他要去夸，他觉得这是对别人好。当时我心态没摆正，带着一点高高在上教育他的心态，外加一点争斗心，给他讲恭维与夸赞的害处，结果效果不佳，没能说服他，反而他还表达了一些他的观点，都是一些现代观念行为的歪理。后来我就时不时的会在脑子里构思怎么才能说服他，让他不要再这么夸了。其实并不是站在为他好的角度上，而是因为我不喜欢听他的那些话，感到反感，是为私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想到了他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有时出于面子和讨好，也会对人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来恭维别人。就在这方面留意了一下，但是没有认识得很深刻。有一天，我突然一下子就想明白了，他就是我的镜子，他所有那些为求得别人认可而表现出来的恭维也好，套近乎也好，正是我的映射。我发现我在内心深处其实是想求得他的认可，因为我一直没有感受到他的真正夸赞，而不是那种常人中所说的无脑夸。这让我有意无意的会想在他面前表现自我，目的是让他真正看到我的优秀，从而讲出我想要听到的那种赞美。我想起同修教的文章里说的，我对人有意见的根源是别人对我恭维不够。我都没有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竟生出了这种心，是师父点给我的。那一瞬间我感到一下子通透了，放下了脑子里那些构思的话，翻腾的想法，在那个阶段中将这件事释怀了。第三部分，一种莫名的妒忌心。在又一次与他单独交谈时，他其实对别人戒备感很重，但他相对能对我敞开心扉，我也知道这是他与我的缘分，或者说是与大法的缘分。他跟我哭诉说，他感到别人对他的不公，原因是他觉得他待人非常真诚，他也觉得自己非常善良，对别人都特别好。他说很少有像他这么善良的人了，可是他却感到别人对他并不好，因此感到委屈。我当时很惊讶，我不知道他内心这么想，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很虚伪，说话都是为了逢迎和讨好，目的感很强，没有什么真心话。但他却说自己是很真诚的，这让我对他的看法有一些转变。后来我发现他其实是对自己的认知很弱，比如他认为自己真诚，但我看到他最起码不真。比如他当着我的面表达他不喜欢什么，但在别人说起那个事物的时候，他又会加入话题，天花乱坠，乱夸一通。他说他对人很好，包括我和一些别的同事，但我真没看出他哪里对他说的这些人好了，除了会夸人，反而是我以及其他同事经常在一些事情上帮助他。他说他把自己家里打扫得很干净，但他的工位却又脏又乱。他说自己工作一直都很忙，但他的直属上级很苦恼地跟我说，他不知道 A 每天都在忙啥，最终啥活也没干出来。后来一次他在办公室里跟人聊天的时候说，他觉得谁能和他当朋友真是那个人的福气。我听到了又感到震惊，觉得他可真是大言不惭呐。我发现我陷入了一种不断盯着他看的怪圈当中，我不断发现他的问题，并对照他对自己的认知，从而生出你根本不是跟你自己说的那样的想法，内心感到不平。我意识到这是妒忌心，但我不知道这为啥是妒忌心。 我在妒忌什么。我发现这种心以后，没能在法理上悟明白，没能去掉，反而越积越多。我从只是有看法，到后面很想拆穿它，很多时候不自觉地想要接它的话，然后否定它，甚至是挖苦它、贬低它。我意识到这种念头非常非常的恶，这时候我才惊觉，怎么生出这么强烈的心来了？这绝不是小事了，得想办法去这个妒忌心。我开始看他的优点，其实我知道他是善良的，他的一些想法在别人看来很幼稚，其实就是简单。他的一些语言和行为表现是他为生存而后天附加的东西。他所说的真诚，虽然他确实不真，但诚是有的。他也说他从不恶意揣测别人，这不就是很大的优点吗？现在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包括我这个修炼人在内。我也很惭愧，我目前做不到不恶意揣测别人，时常对人有负面想法。我的妒忌挖苦是真正的恶，是我有问题，是我容量小了。我告诉自己，不能用自己在人中形成的观念衡量人与事，要用宇宙特性来衡量什么是真正的好和真正的坏。我回家也跟妈妈同修交流，妈妈说 A 说自己好，那他就是好， A 就是个好孩子，你也应该这么想。这个时候我想起他这些优点，也开始觉得他是个好孩子了。但这个状态又是反反复复，我时而觉得他也挺可爱挺有趣，时而觉得还是很看不上他，看不上他邋遢，随手放东西，丢三拉四，看不上他在很多方面显得没有教养，在吃的方面没有节制，爱多拿多占，看不上他跟我们格格不入的思维和做事方式。我们公司没有社会上那些职场文化和习气，可他说话前要做一堆铺垫，弯弯绕绕，看不上他不懂装懂，上级给他布置任务，话说一半他就说明白了，其实根本没听懂。我眼里看到的又都是 A 的不足，我就想，为什么要盯着别人看？修炼就是修自己，他这是在给我表演，是去我的心呢。我看看我是不是有时候也主意识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是不是太注重人世间的涵养了，是不是也嘴馋贪吃，有时说话也左右逢源，是不是也爱不懂装懂显示自己。确实这些心我都有，那我就针对去这些心。有段时间我甚至一想起来他的表情和行为举止，心里就升起一股厌恶之情，我就知道这不是我。虽然这种感受和情绪反应在我头脑中表现得很真实很激烈，他就想让我觉得这就是我，我就不断否认，这就不是我，我灭你。我再重复想，再想想他的样子还厌恶吗？还厌恶，那就还不是我，我再灭你。重复好几次，直到那种感觉逐渐没有。有一个阶段，我觉得我好像看开了，不觉得对他有什么想法了。当我发现在他的上级跟我吐槽他的一些好笑行为的时候，我就像找到共鸣一般的打开话匣子，很想跟他说道说道。这不一下就检验出来了吗？这心在这藏着呢，这下也没做到修口。总之这个阶段又是反反复复，内心总有个东西驱使着我，不能坦然地把这件事当作是给自己修炼提高的。直到有一次我做完了一项比较累的工作，回到公司已经是很疲惫了，公司只剩 A 和另一个同事，其他人下班了。我当时带了各式各样的一些水果回去，够公司每人分一个的，还能余出一些，于是我就先给他俩人一人分了两个。 A 在拿到水果以后，嗯嗯啊啊的欲言又止， 问他咋了，他头也没回地说没事儿。这样来回三次，我开始有点烦了，然后我都走开了。他又说他想换一个。我平时很少生气，但当时我就感到气往头顶上冲，感觉他很没数，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也很让我反感。我憋着火让他自己挑了一个。下班路上我表现得很不高兴，他说话我就爱搭不理的，我能感到我的低气压让另一个同事也压力很大。分别后我很自责，真的很不该，我这不是修炼人该有的表现，怎么就控制不住呢？我那个时候想不到这是给我修的，完全被他的表现带动了。我一路上就在想，我为什么会这么烦他？我为什么就对于他的表现会这么不满？我试想一下，如果是别人有一些自私的或其他不好的表现，我都不会这样，可能有时也会有些想法，但大都能意识到并放下。常人嘛，就是什么样的表现都有，无需计较。于是我想到，一方面好像是因为我所有对他的好，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只会很客套夸张地说谢谢，并没觉得他真的在感谢我，我感到没受到尊重。虽然不求物质上的回应，但我似乎想求得最起码是一句真心的回馈。这是不平衡的心，求回报和求重视的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就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很好，而他却是这样的表现，为此我才感到不满，就是这颗妒忌心。我不能接受你表现得这么不好，却觉得自己那么好，你得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潜台词里似乎还有，我行为这么高尚，我都没说自己好呢，你怎么能这么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好？这不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而且我在整理稿子的时候才发现，这不就是管天管地还企图管人思想的那个邪恶党文化吗？怎么还有这么邪恶的东西？我以前知道我有妒忌心，表现在我觉得不如我的人得到了比我好的结果，我心里不平衡，或者上学时期跟我关系好的朋友比我受欢迎，我知道这些是妒忌心，但这次这种妒忌心我很陌生。怪不得我之前想追溯这个妒忌心的源头，却无法挖掘它的更深处了，也就是别人觉得自己好，我为什么要不高兴？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觉得这种心莫名其妙。后来我意识到，我无需这么冥思苦想，因为你就是妒忌，我才不需要想清楚你是怎么个回事呢，你就是一种至阴至邪的东西，灭的就是你。师父说，共产邪灵是宇宙中正负生命都不承认的存在，是变异的东西，所以我才会想不清楚你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就是变异的灭。这个时候我感到力量很大，一层一层地灭了很多这个败物，没有那种厌恶妒忌的情绪了。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 A 有一次忘了带相机的配件，是他自己外出要用到的。那天他突然就想给我看他的相机，一般情况是不会给我看的，我们的相机差不多没啥可看的，但那天不知怎的他就拿出来了要给我看。我一看就发现缺东西用不了，我正好有就借给他了，他才得以避免了大麻烦，否则他可能到用的时候才能发现自己没带。我立刻就意识到，这么不寻常的事，这是神在帮他啊，他很感谢我。我就说，我能做得了什么，这是老天在帮你呀。他之前也跟我说过，他人生当中很多困难时刻都有贵人出现帮助他， 包括他有几次很焦虑困惑的时候，都恰好有机会跟我独处。我跟他讲一些法中的道理来开导他，对他帮助很大。我其实早就意识到了有神在帮他，但他对这个概念认识很薄弱，他总认为是人帮了他。我就给他加强认识，我说老天在帮你。这次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也许正是师父看我长时间认识不上来，再次点化我。我想，神都帮助的人，我却处处跟他过不去，处处对着干，我是想跟神对着干吗？哎，我这是干什么呢？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于是我心里解开了一个大疙瘩。那段时间恰好又看到一篇同修文章，大意是说我们要接受别人的不同，接受这个世界的多彩。我一下子又豁然开朗。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一次我看到他有困难时，我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的，只是发自内心的给予他帮助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真情实感的感谢，而此时我内心平静，没有一丝波澜。我看到他事后有想要跟我表示友好和亲近的表现，心想真是个单纯可爱的小姑娘。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修炼提高的无尽美妙。第四部分，再去求名。当我再次回顾我之前对 A 的种种不满，我想妒忌心是这件事中的深层表现，那么浅层上说，是他的表面行为触动了我的什么人的观念，让我感到不对口了，我才会这么动心。我仔细想，我觉得还是求名。我在人中还是把涵养名声看得很重，而我觉得他的行为表现恰恰很缺少这些。我观念上觉得他的行为太拿不上台面了，很不体面，不识大体，从而感到看不惯，很不舒服。而刚才剖析出的妒忌心中也潜藏着这种求名心，都跟人中的名声面子有关，原来是触动了这个东西，是他看不惯了。在发现这件事中的求名心之前，我对我空间场中的这种求名感知很模糊。我知道这个求名跟我很多年了，我回忆我从小到大都有这种求名心，我的显示爱面子，在人中争得个好名声好人缘，在人中张扬显示我的品味个性认知喜好等等等等，都与他有关，他表现在很多方面，很多时候言语中不自觉的就流露着这种显耀表达自我，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在潜意识中就是有这么一种显示心理，是这种状态。而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怎么存在的，我在清理它的时候感到很模糊，它造成一种屏障一般的东西，让我感受不到它，找不到它。我去其他心的时候都有隐隐的感受，比如妒忌心、争斗心，分别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虽然我看不见，但我能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形式。而明这种物质在我空间场中制造了很大的屏障，我感到它巨大而又隐形。就在我在这件事中发现这种求名物质的时候，我发正念清除它的时候，感到逐渐清晰了，好像消掉了一大层这个东西。另外，在之后的又一次发正念中，我因再次感知不到它的存在而感到茫然之时，我意识到，我无需执着于感受它的存在，我从法理上知道它的存在，我就坚定地灭它就够了。那次在我坚定这一念中，最终也感到去掉了不少这个物质。第五部分，去掉追求精神舒适的根本执着。 在修炼过程中，我也在寻找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因为我从记事起就知道大法好，这个念头基本是根植于心的了，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别的想法。即使最终是因身体问题而重拾修炼，我也不觉得我是为求治病，但我确实隐隐感到我对待大法的心并不是那么纯，可我不清楚问题出在哪儿。那我的根本执着究竟是什么呢？我思考了很久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在对待一个执着心的时候，我事后回忆，我放下那个执着的原因是，我知道这个执着会导致我状态不好，我如果抱着这个心不放，可能直接会导致我犯困、疲惫，或是引起其他一些不好的状态，会让我很糟糕，所以我不能再执着它了。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么久以来，很多东西放不下，是因为没有从心底否定它，没有真正把它当作是不好的东西，没有以一个真修者的坚定信念与决心发出想去执着，想返本归真这纯正一念。我很警醒，我好像终于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回忆过往，我确实从小就很看重这个所谓的状态，我很在意要让自己内心处于一个平衡舒适的状态当中，是求安逸，不是求得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世界的安逸。这个东西很狡猾隐蔽，因为我从小就认为我有求道之心，即使在人中迷失很远了，我也知道我心中有一念，那就是我迟早要走回大法中，只是现在我还放不下这些常人东西，所以我就一直以为我的内心是简单的想修炼的想法。原来我是想通过修炼求得一种精神上的舒适状态，也有点类似之前看到同修文章中说的，把真善忍当成一种安全的生活方式的想法。那我不就还是在人中打转转吗？不还是在求得人世间的东西吗？我意识到这一切后很冷静，我越发地感到修炼的严肃，我能清晰感受到师父一步步地在引导我，带我走出人。我清楚地知道我该开始转变内心更深层的东西了，我应该更加坚定和纯净我修炼的决心，以更加清醒理智的心对待师父与大法。在远离大法的时间里，我接触了大量社会上不好的东西，种种年轻人的圈层文化、变异的现代观念行为的东西，积累了大量的思想业力，一层层的去，一层层的涌现思想背后更深的变异败坏思想。我经常会突然间惊奇地意识到，我在变纯净啊，是因每当这时，我都清楚地感受到了我当下的思想和不久前某一个阶段的思想已经不一样的了，少了很多杂念，我真的在一点点地被净化，在蜕变，也常常为此而感到不可思议。这一切都是师父做的，师父赐予了弟子一切，是师父和大法在锤炼弟子，让弟子找回初衷。无法用语言感恩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一切修炼环境以及人与事，弟子在这其中悟性有时真是很差，就这么一关反反复复地磨了一年。愿以后能做得更好，愿我能做真正同化大法的生命，让自己生命的层层在法中归正，以一个纯正真修弟子的姿态在世间完成好助师正法的使命，稳定走在师父安排的回天之路上。以上是近期的一些修炼体会，层次有限，不足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出。何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兑现誓约，救度各方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7日。明慧网大陆交流法会已经22届了，恰好今年是我得法20周年的纪念。每次法会交流我都很想参与，可是苦于自己修得不好，悟性太差，怎么写也写不出来。今天突然一阵热流涌上心头，像打开了水闸，源源不断，思绪万千，想起了很多修炼的事。也许是师父在点化我，20年了，你应该要好好的总结一下。翻开师父30多年来的所有各地讲法经文，整个主线字里行间就是救人救人救人。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十几年时间，也就是为了救人。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曾经与师父有约，下世就是来注视正法的，就是来救度众生的。当今的世人多是下世等法的高层生命，都是师父层层下走中结缘的最爱的亲人。众生冒着天胆下来，就是来同化大法，圆融大法的，都是来等待大法弟子的救度的。能够跟随师父一起正法救度众生，那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耀。一，救度我的亲朋好友、同事领导。我是200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恰好赶上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2004年11月18日给共产党盖棺论定的巨著《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2005年1月12日，大纪元发出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他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作证。我认识到天灭中共指日可待，我们有必要反思与揭露这个红魔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让被共产党欺骗的善良人们认识到他邪恶的本质，抛弃一切对他的幻想，从而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从根本上救度众生，救度世人。我首先着手给我周围的亲朋好友讲真相。我家里大大小小的直系亲人有20余人，在我和一个家人同修的共同协作下，全部退出了中共党团队，非常顺利。然后我再去救度我丈夫家的亲人，我叫我丈夫去讲真相，他不肯去，他巴不得我去讲，但是我也不愿意去讲，因为我与他们家人关系一般般，而且平时话也不多，一年只见一次面，所以我也心有余悸，怕他们不理解，影响了他们得救。于是我先用语音电话先铺了一遍，接听的不多，然后我又邀请一个同修直播电话打过去，可是效果也不好，没有一个退的。我想也许是我没做好，或者是我要过的关，我必须去面对他们了，所以我决定面对面去讲真相了。终于师父给我机会了。有一次二姐请客到他家家庭聚会，我就准备了一些光盘与翻墙软件，还有一封信。我去了之后，我一个一个的单独讲，一开始与外甥讲，与侄子讲，很顺利，一说就退了，我很高兴，信心上来了。然后我就跟两个外甥女讲，两个外甥女都是公务员，我也曾经无偿地辅导过他们，
我以为跟他们讲很容易，哪知道一点也不容易。他们一个吓得不吭声，只是默许，另一个也很不情愿。后来还是答应退了。也许我的话触动了他们明白的那一面，但不乐观。以后我还要给他们补上这一课，让他们真正的明白大法的美好。然后我与同辈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大叔、小叔讲的就容易多了，没有一个反对。也许是我以前做了铺垫吧，也许是他们对我的尊重吧。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修炼大法了，肉眼可见我比以前善良、宽容、大度。只有大姐说了一句，你不要参与政治呀。我说，大姐放心，我做的是最正最正的事。我继续说，你问问你大弟弟，指我丈夫，他没有再说什么。我带去的真相资料他们也都收下了。后来我发现外甥女婿曾经患有淋巴癌，曾经卖了房子治病，花了很多钱。后来三退之后，他身体比以前好多了。侄女夫妻俩三退后事业有成，生了一儿一女，全家非常幸福美满。而且我丈夫家至今没有人失业，没有人找不到工作，没有负债的，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都过得比较幸福。退休前，我是教研组的组长，平时大家非常信任我，所以我在办公室讲真相就非常顺利。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经常还没说几句，就会聊到大法上来。他根基非常不错，非常认可大法。我说到三退，他就要我帮他全家都退。我说必须他们自己亲自表态。后来他告诉我说他丈夫有点不愿意。他丈夫是我的邻居，也真有缘分。有一天我碰到他两口子逛街，我马上就开口跟他丈夫说，他马上就答应了。这样他全家都三退了，而且在20多年前就退了。结果他们家福报连连，几套房子卖出去都挣钱了，股票也没有亏，而且女儿女婿都出国了，也是生了一儿一女，非常幸福。还有一位同事一气之下与丈夫离婚了，后来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太任性。我跟他讲三退，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后来他主动把他儿子女儿都退了，他还帮他的好朋友退，还帮我叫别人退。后来他得了福报，破镜重圆，复婚了，而且儿子女儿工作都非常稳定。还有一位同事，我跟他讲三退，他想都没有想就说行，当时他母女俩就三退了。他平时工作业绩平平，但三退后好事连连，也得了福报，早早的就评上了高级职称，而且正要退休又碰上了加工资，上了一个比较高的档次，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还有一个同事说，我收到过短信，还收到过国外的电话。我说你跟大法真有缘分。还有两位男同事，平时我也做了不少铺垫，讲过很多大法真相。我叫同修直播电话叫他们三退，他们都在电话里非常爽快地说，我退，我退。这样的事情在我周围越来越多。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周围的同事朋友基本上都三退了，大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前几年，尤其是疫情之前那几年，同学聚会达到了高潮，各种朋友聚会应接不暇，接踵而来，大家出席各种朋友聚会、同学聚会，好不热闹。这样的聚会我就参加了十几个，我觉得这是师父在给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创造机会。我曾经参加过30年同学聚会、40年同学聚会，以及小学、中学、大学同学聚会，还有学生聚会不计其数。在这些场所我都抓紧机会，不失时机地讲大法的美好，讲三退保平安。因为我当过班干部，人缘也好，现在见面还有人叫我学霸，所以我练法轮功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这都是一些老太太做的无聊的事， 怎么你这样一个聪明人也这么愚昧迷信？我知道他们有这个误区，所以我平时讲真相就讲得很多，一聊天就把话题往大法上转。所以现在我一说三退，虽然有点敏感，但都不反对，都答应退，而且气氛很祥和。尤其是拍照的时候，敬酒的时候，近距离聊天很正常，所以经常是三言两语就把人救了。有一个女同学跟我说，很多人都跟我说叫我三退，我都没有退，今天我就相信你了，我很感动。有时好几个人聚在一起，我就一起讲，取化名时，有时来不及，我就把他们名字中间的那个字改为福字，这样又快又容易接受。在同学聚会中，我不失时机的智慧的救了很多老同学老朋友，其中有局长、纪委书记、校长、书记、教委干部、大学、中学老师、主治医生、专家等。我当然知道深层的原因是师父在做，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是师父在加持弟子，是师父在给我开智开慧，我只是动动嘴，师父就给我这么大的威德，为我铺垫回天的路。还有一次，为了纪念毕业50周年，同学们搞了一次大型聚会，他们成立了筹备小组，还认认真真地排了很多节目，这是在这之前我没有想到的。他们没有告诉我说电话联系不上我，我觉得是旧势力在捣乱。聚会那一天，我突然发现有文艺表演，就有点奇怪，这么大年纪能整出什么好节目来呢？听说还有什么歌颂党的歌曲、舞蹈、诗朗诵等等，还有文革中的红歌，我很震惊。这些老同学都是做了三推的，怎么还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情来呢？我立刻就去找节目单，竟然在节目单中看到还有一个集体红歌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为了保护大家，我一定要阻止这种行为。于是我就一个个的找他们自称的总指挥、总导演、总负责，我找了他们三个主要负责人，他们终于同意把这个集体合唱撤下，他们觉得我讲的有道理，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还看到有一个独唱《红梅赞》，正好是一个我要好的同学唱，我马上找到他，叫他最好不要唱这首歌，那个江姐是假的。他马上答应换一首歌曲，他说他还准备了一首民歌，结果现场效果非常好。最后我又单独跟唱了红歌、跳了秧歌舞的几个同学说，叫他们以后 K 歌时不要再唱红歌，因为你们都是大法救下来的生命，已经归神管了，不要再做傻事。他们都同意了，好像明白的一面又复苏了。我退休之后就一直没有交党费，因为党章规定党员6个月不交党费就是自动脱党。可是溯江后就有人来找我交党费，我说我不交了，我已经退党了，他们不甘心，一次次的上门骚扰。我修炼法轮功，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一直没有公开，但是2016年轰轰烈烈的溯江大潮把我推向了前台，暴露在公众之下，我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溯江大潮，我把我的溯江状寄到了最高检、最高法，可是怎么也想不到中共会腐败无耻到这种程度，竟然两高会把所有溯江的名单交给各级派出所来迫害大法弟子，按名单来抓人或上门恐吓。当时正值溯江秋后算账期间，他们抓住我溯江的把柄想迫害我，并且在全校大会上通报了我的事情。我知道巨大考验来了，我不为所动，也不后悔，我要正实法。于是我向校长、书记、退协书记、综治办主任各写了一封信，每封信都把大法真相、天安门自焚案、活摘事件、三退保平安、大法的福报讲得清清楚楚。我亲自把信送到他们手上，叫他们不要参与迫害，我要退党是我的权利，我可以选择加入，当然我就可以选择退出，只有邪教与传销等非法组织才是不可以退出的。第二天退协书记明白真相后，他 他告诉我说他辞职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上过门来骚扰我，也没有人再来催我交党费。二，走上街头，面对面对陌生人讲真相。随着正法的不断推进，我们绝大部分大法弟子开始悟到要走上街头，面对面对陌生人讲真相了。师父在弘言二快讲是在2002年8月21日发表的。原来师父在那么早就要我们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可我们一直不悟。最近重温师父评语文章，感觉到我们刚刚悟到的东西有同修在20年前就悟到了，这是多么大的差距，我们很惭愧。这位同修也指出，大法弟子应该珍惜今天的机缘，把大法的真相讲到大陆的角角落落，不是盲目的发真相资料，而是走出来，深入到千家万户，不等不靠，利用自身的主动性，最直接的接触广大的中国人，智慧理智的讲清真相。当然，面对面对陌生人讲真相，对很多同修来讲是一个考验，可能会难一些，毕竟接触的是人，尤其是陌生人。人是很复杂的，而且我们有的修炼人性格比较内向，不太愿意跟陌生人讲话，而面对面讲真相必须要走上街头，要开口，要面对陌生人，要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劝其退出中共，保持救人的善念，即便挨骂也不动心，而且还有被举报的风险，要修去各种人心，而且有时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有时还会一不小心还会碰到熟人。所以有人说救人就是修自己，这些考验放不下生死是很难做到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以及与师父立下的誓约，使我有了紧迫感，驱使我现在天天走出去讲真相救人。虽然我也比较内向，有时也想过得舒服安逸，但是我非常喜欢看师父各地讲法，师父的话时时在耳边响起，你根本在家里坐不住，我感到坐在家里都是可耻，都是在延误正法进程，这不是在注视正法，这是在对正法犯罪，师父都在帮我们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出去？有师在，有法在，会有什么困难能挡住我们大法弟子呢？于是我们每天穿梭在购物广场、菜场、公园、车站等人群聚集的地方，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面对众生相，超越了过去孔子的游说、基督教的传教、道家的云游，在世俗中、在人情中、在乱世中，我们修心修善，我们放下执着，我们吃苦中之苦，我们忍难忍之忍，我们真诚为您好，我们善待每一个人，我们救度着各个阶层的有缘人，一幅幅众生相在我们面前浮现，有人不理解我们，拿起手机就要报警、举报、拍照，有人欺侮我们，揪住追着我们不放，有人说我们没有良心，拿了共产党的养老金还要叫人家退党，有的辱骂我们，说我们收了别人的钱，有人说你们受骗了，你师父在国外享福，有人说你给我钱我就退，就像师父讲云游那样，遇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也有正面的，有人真心的谢谢我们，有人对我们竖大拇指，说我们有胆量做得对，有人真心的保护我们，关心我们，叫我们注意安全，也有向我们索要大法资料的，也有想了解法轮大法的，其实不管正面的与负面的，一切都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都要做到保持善念，不被带动。面对众生，有时也有感动。在讲真相中，我还碰到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他对法轮功很好奇，问了我很多问题，他说他很想学，他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我还见过一个中年女人，穿得很得体，很漂亮，很庄重，应该是个成功的商人。我一劝她三退， 他就说我比你还懂。他说他在六四的时候在石狮看了一个内部视频，中共的解放军用枪直接扫射学生，血流成河，他从此以后再也不交党费了。他说我已经退党了。我说你还应该跟神佛表个态，把那个邪恶的烙印去掉。他很开心地笑了。有时在路上经常见到一拐一瘸的脑梗病人，都知道是共产党逼老百姓打疫苗害了他们。我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人很感动，有人流泪，有人听了半天还不清楚是哪几个字，我就恭恭整整地给他写在纸上，他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把我写好的纸藏起来。还有一次在公园旁边遇到一位很热情的先生，我一开口讲他很开心，说我见过你们师父，在石家庄的时候我是那里的工作人员。他有着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然后向我索要这方面的书籍看。我很遗憾那天没带东西，结果变成了他在给我讲真相，他比我讲的还多。有时也会有惊无险，有一次在公交站台，有一个人一直在车站旁边盯着我，他说他观察了我很久，我没有注意。我大概讲了几个人之后正要离开，他拉住我说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心里突然紧张起来，正想尽快走，他接着说我是政法委的，我已经退休了，我终于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你要注意安全呀。突然峰回路转，我很感动。还有一次碰到一位先生，他在做运动，我跟他说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看上去很严肃，严肃的有点吓人。他说你还在搞法轮功呀？我一听有点发怵，他又问李洪志是谁呀？我有点紧张地说是我师父。他又问你见过他吗？我说没见过，我心都是悬着的，我怕他伤害师父，很想摆脱他。可是他突然说一句请你代我向他问好，我一下回过神来，赶紧劝他三退，他欣然答应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前几天我正在跟一位先生讲真相，一个头发长长的脏兮兮的年轻人站在旁边，看上去是一个乞丐，大约不到30岁。我注意到他在听我讲话，猜想他可能是一个不明真相的人，可能会做坏事，我不敢继续说下去了，想摆脱他，就比较智慧地结束了话题。我继续往前走，又碰到一位先生，就又开始讲真相，没想到他又跟上来了，正好站在我面前，我想躲不过了，就直接跟他说年轻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哦，你心里多念念吧，会有好前途的。你看现在有的人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有的人就倒闭破产，这就是看有没有神的保护呀。我继续说你入过少先队吗？他马上说入过，我读了6年书。我问你贵姓？他说姓王。我说我给你取个化名，就叫王成功吧，祝你事事成功，工作家庭生活都成功。他马上就在大街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师父对不起，我差点就耽误他了。但是也有2次深刻的教训。一次我和另一同修结伴出去讲真相，这时碰到一位大约50岁左右的男士，好像是个无业游民，我就过去跟他讲真相。刚一开口他就骂起来，还不依不饶，揪住我们俩不放。那位同修好不容易挣脱，我被他揪住衣服不放我走。看到同修脱身，我放下心来。这时一下子就聚集了很多围观的人，有人说这个人平时就很坏， 有几个高大的、很有修养的老先生挺身而出支持我，说我没做坏事，让他放开我。一大群人为我说话，帮我解围，群情激昂，我很感动。那种大义凛然的架势真是久违了，很久没见过。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在关键的时候为我们化解了磨难。事后我向内找，最近自己看手机较多，网上购物较多，利益心太重，占便宜的心太重，事情一出来我就知道自己有漏了。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打工的，我开始有点觉得他不善，但觉得不能挑人，我就走上前去给他讲真相。我刚一说，他就说，你是法轮功啊，我把你抓起来。他停了一下就想追我，我就快步走。这时旁边一个老先生走上前帮我解围，说，什么事呀，放开他，然后叫我赶快走，那人只好作罢。后来这位先生告诉我说，他怕我吃亏。我说，谢谢你，你会有福报的。然后他提出要我电话号码，我说我们不带手机的。然后他又提出要与我拍照，我说这不行。最后他说，握一下手总可以吧。我说，对不起，也不行，我是修炼人。他知道没去，就过马路走了。我说，谢谢你。一开始我想，这个人也是，本来做了件好事，却又搞得这么尴尬。后来才恍然大悟，这是师父在去我的色心啊。看你感激他的时候，你会不会心软，会不会迎合常人？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向内找。我前几天因一件小事与丈夫吵了一架，是我得理不饶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认为这些执着都会影响救度众生的。我记得自己在梦中两次都没有过去色观，心里很懊丧。这次师父又在给我机会，谢谢师父。师父做事是立体做的，全方位做的，是将计就计。这件事既去了我的色心，又去了我的怕心，又引导我向内找修自己，提高了心性。这两件事后，我思前想后要反省自己，怎样才是安全，修好自己，怎样才能不被干扰，修好自己，我要让邪恶不敢碰我。于是我加大学法力度，原来每天背书80页，现在背书110页，有时晚上再练一次功，每天发1至2小时正念。常人的事能不做的就不做，放下手机，放下网上购物，能不买的东西就不买。这次过端午节，反正孩子也不在身边，我们连粽子蛋都不买，也倡导过简单生活，全部融于法中。放下这些执着后，我惊喜地发现出去救人出奇的好，出奇的顺利，骂人的几乎没有了，不愿听的顶多摆摆手，不会有很过激的举动，救人的数字也增加了。过去是被动的出去，现在我主动愿意出去，而且天天都出去。没想到大法如此神奇。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30到50岁的女性特别好救。这些职业女性、知识女性，她们特别明白，当她们带孩子时，当她们站在电动车旁时，当她们站在路边时，三言两语就退了，还一个劲地说谢谢。真是像师父说的那样，他在等着你救他。但是对于30岁左右的男性，我就有点想回避，因为我有几次都被他们吓唬过，拿起电话就要举报，就要打110。有一次执勤警车就在前面停着，有一次我在同修的掩护下迅速摆脱了他们的视线。这一次我看到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的，我就是想救他，就走上去打招呼，讲了基本真相后，他听明白了。我说，我给你取一个化名， 把那个无神论的团队退了吧。他马上说，我有名字，我叫蒸蒸日上。我说，好，这个名字好。我惊奇地发现，我又重新打开了一扇讲真相的大门，是师父在帮我。还碰到一个86岁的老先生，我刚说了几句话，他就情不自禁地拍手欢迎我，说，原来是李洪志的弟子啊，欢迎欢迎。他说，很多人问我有没有戴过红领巾，我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今天你给我讲清楚了，原来是这样啊。同时我也很高兴我能为同修做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我碰到一位退伍军人，他说他党龄都60年了，好像很自豪。他说他女儿也练法轮功。我问他，你退党了吗？他说没退。我就知道他就是那种对邪党还有情结，听不进他女儿话的人。我们大法弟子在外面跟别人讲真相好像比较能说，但是到了家里就阻力很大。所以我决定来与这位老人交流。我与他聊得很开心，他也知道邪党不好，他也承认大法好，就是心里过不去。为党干了60年，好像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党还存有幻想，认为他还会变好。我跟他讲邪党的本质，他所做的坏事，他如何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他最后同意退出了。我真替他高兴，能帮他女儿劝退他的父亲，我真的感到很高兴。过程中有很多开心的事，有人说，我知道，钱上都写了呢。有人说，我已经退了。有一次一开口就发现是我10多年前的老同事，话说出去了又说不回来，正好大大方方地跟他讲真相。有两次讲到了老同学身上，一个说，我跟你是同修啊，我是在美国得法的，我女儿在美国。还有一次刚说完，先生您好，一看是自己的堂兄，因为很久没见，没想到是他。还有几次发现是同修，彼此一笑都很开心。还碰到同修的家属说，我老妈就是干这个的。我原来一对一的讲，现在会2-3个一起讲。原来一周会休息1-2天，现在天天出去。原来老想天要下雨就好，现在下小雨也会出去。现在骂的少了，举报的少了，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随着真相的传播，随着正法的进程，人们明白的一面在复苏，在觉醒。我想众生主动找上门来三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走上街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开阔了视野，扩大了容量，增长了见识，在履行使命。而且我还悟到，我们在救人中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你有什么心就会遇到什么问题，你执着什么他就跟你来什么。救人就是修自己，千万不要把两者割裂开来。如举报的就是去自己的怕心，找老伴的就是去自己的色欲心，要钱的就是去自己的利益之心，有拽着不放的就是去自己的争斗之心，有怎么讲都不退的就是去自己的急躁心，或者说明自己修炼层次不够。众生在我面前所展现的每一种行为，都可能对应着自己应该修去的一颗心，都是在帮助我提高。我突然悟到，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过程，不就是在提高心性，提高层次吗？不就是在长功助，建立威德吗？26年来，我们讲真相的方法，从最原始的用手抄，用钢板刻录，用油印机打印，到用手机编短信，制作彩信、微信、语音电话、直播电话，到喷墨打印、激光打印，家家户户开小花，一直到现在的独挡一面，2-2结伴出行，走上街头救度各方众生。 面对面讲真相是师父的智慧，是大法弟子走过的正实法的路。大陆遍地是真相，处处是真相，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这样的慈悲，才有这样的容忍，才有这样的大善，才有这样的不屈不挠。以上是我兑现誓约践行救度众生所走过的一些心路。由于篇幅比较长，有关救度公检法的体会我会在其他交流中叙述。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如有不妥之处请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